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回到香槟华人基督教会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的雪很大啊，这是我一生当中 so far 一生当中第二次见到这么大的雪。第一次这么大的雪的时候是20年前，我们在西雅图，刚刚到西雅图，那次我还在华盛顿大学学习。那次下很大的雪，据说是西雅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雪。那次我还没有信主，那雪大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也没有今天这么大，但是你知道西雅图的雪这么大的话已经相当大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星期没有上课也没有上班，那个时候就在朋友家打了一个星期牌，然后在不同的人家吃饭，所以一直很想念说什么时候又下这么大的雪，我们一个星期不要上班，不要上学。但是就再也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但是这是第二次见到这么大的雪，但是很感谢神啊，这么大的雪来弟兄姐妹朋友们都来这边聚会，所以求神来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辛劳。好了，我们今天的话是继续我们的灵命晋升的系列，是查考是以西米记的第6章1到19节，我们的题目是坚固人手的神。刚才我们那个姐妹带我们一起读了这段经文。我想在我们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耶稣基督传道之前，他40天在旷野当中是不是受魔鬼的试探？他受魔鬼几个试探？但这个应该是知道啊，三个四个。好，那这个问答回答，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第一个试探吃东西啊，这个最主要是石头变饼，是不是？好，我们下一张试探。对，算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在那个路加福音4章3节说，看那个经文说，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那我问大家第二个，再问一个问题，那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啊？对，这里面有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有不一样。在马太福音的话是试探神，但是如果看那个路加福音的话，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叫跪拜荣华。所以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在路加福音是怎么讲呢？路加福音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所以说是第二个试探是要耶稣跪拜魔鬼，跪拜荣华。那第三个，我们看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是吧，我这里讲的是总结是说试探神。在路加福音说，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圣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这是三个试探。那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战胜这三个试探的。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是吧？对，第一个大家看得清吗？可能有一点小啊。第一个的话是耶稣回答说，他说用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字比较有点小，这是耶稣基督战胜第一个试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看第二个那个怎么样战胜试探。第二个我们说跪拜荣华，这耶稣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他又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只能敬拜神，不能敬拜任何偶像。这是第二个。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三个。第三个的话，然后耶稣 对他说，又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是如何识别这个试探或者战胜这个试探呢？他总是说经上记着说，说用神的话说。然后耶稣基督战胜了这三个试探之后，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非常比较特别的一段经文，我们看下面那个这个经文，对，就停在这里。他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但是大家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发现这段经文里面缺少两个字，缺少哪两个字？对，这位姐妹刚才可能在看圣经，这样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描述，在下面啊，他说啊，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他加了一个暂时离开耶稣。那暂时是什么意思呢？那暂时就是说魔鬼并不因为这次试探失败就善罢甘休，他怎么样，他只是暂时的离开，他而且还要找机会再次的下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描述，是不是魔鬼又多次的再次的引诱试探耶稣基督？比如说当彼得，使徒彼得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这件事情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但是耶稣怎么讲？他说，撒旦，你退我身后去嘛，退我身后去吧。所以撒旦多次再次的引诱耶稣基督，但是又多次再次的被耶稣所战胜。我们看到啊，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讲以尼西米，他四次受魔鬼的试探，但四次又战胜了那个试探，战胜了魔鬼的诱惑。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焦点的问题，说我们今天读尼西米记第六章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说从尼西米记的和敌人的征战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说我们要学到的第一个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魔鬼的伎俩，我们要非常清楚认识魔鬼的伎俩，就像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的认识魔鬼的伎俩。然后第二点说，我们要坚决有效的反击，我们等一下看到那个尼西米是怎么样的坚决有效的反击。然后第三点，我们要明白神是一切荣耀的根源。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是第六章，刚才我们一起读过的经文啊。我觉得第六章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说如果我是一个导演啊，我要拍电影的话，我一定要把第六章拍成一个电影，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斗智斗勇，就是尼西米和他的仇敌怎么样斗智斗勇的那个故事，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读了第六章之后，你看到没有，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大家读了这两章经文之后，觉得这个魔鬼或者说尼西米的仇敌他们的计谋跟以前的章节，我们学的章节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第四章有什么不一样？对，在第四章里面敌人攻击的对象是谁？是所有的人，对，还是那些，还有特别是包括那些做工的建城墙的那些工人，是不是那些建筑人？所以他们主要攻击对象，他们说我要冲进城去，要攻击那些正在建城墙的建筑人员，或者是说犹太人。但是这个被尼西米他们所识别了，所以他要那些工人怎么样？他说你一手就拉刀拉枪，然后同时呢就在建设城墙。所以那个是以前的伎俩，但是在从六章开始他们的计谋改变了。你说哪点改变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是谁？尼西米，对，他们非常非常聪明，敌人非常狡猾，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什么？是尼西米。就像中国有一句话，那个成语可能有一点不恰当，但是其实非常的贴切描写，他们叫擒贼先擒王，是不是？他们知道尼西米是这个城墙建设的一个关键人物， 所以如果把尼希米制服的话，那个城墙的建设就自然就停工了。好，我们看到啊，那山巴拉、多比亚和基善，那他们是谁？胡长老在前两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了这几个人是尼希米的主要的仇敌。我们说参巴拉是不是是那个撒玛利亚省的省长，然后呢多比亚呢是在东边的亚门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领袖人物，然后在基善呢是在南边，然后就剩下的西面呢是亚斯突人。所以尼希米是四面受敌，是不是？他四面受敌，他们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私利，所以要破坏这个城墙的建造。你看到没有？他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城墙已经修完了，但是还有什么地方没修完？门还没有装上。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多少个门？大家知不知道？有10到11个门，所以有很多的门。你像我们这里都有3、4个门，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有10到11个门。所以虽然城墙修好了，但是如果门没有装上的话，他们还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城里面去做破坏。所以但是门一装上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最后破坏这个城墙建造的话，那就要赶在这个城墙门装上之前，他们要做最后怎么样垂死的挣扎。我们说垂死挣扎，这个是我们经常所用的叫垂死挣扎，这个确实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比较着急，然后他们怎么样来呢？他说啊，请你来让我们在一个叫阿洛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阿洛平原在哪里？阿洛平原是在，你知道在撒玛利亚是在北边，是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南边。这个阿诺平原呢，就在这两个城市的中间。这个地方也不属于尼希米管，也不属于这个巴拉管，所以一个是一个中立地带。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个中立地带？这个南北朝鲜打仗的时候，后来他们和谈的时候，他们在哪里谈判？啊，没有人说是在平壤打的谈判吗？他们谈判的地方叫做三八线，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叫做三八线。为什么叫三八线呢？三八线的话就是一个中立地带，就是说这个地方也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所以是一个比较大家双方都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选这个地方，就是让尼希米觉得，哎，这地方比较安全。所以我们呢是一个中立的地方，你要来谈判。然后还有第二个考虑的话，大家知道尼希米的根据地是耶路撒冷，那里面有很多武装起来的，就是尼希米亚他们不是都有拉枪吗？是吧？拉武器吗？所以他们的计谋当然是捆绑或者是杀害尼希米，但是在耶路撒冷的话，他们达不到目的，因为有很多他的手下要保护他，所以他们要选在这个中立的地带来跟尼希米要谈判。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非常狡猾啊，敌人非常狡猾。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说他们第一个计谋就是阴谋诱骗，怎么样把尼希米骗到这个中介地带，然后怎么样去杀害他。但是尼希米非常有智慧，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人非常有智慧。我们看下一个是吧，再下一个。你看到没有，尼希米马上就直别了。他说什么？他们却想害我。尼希米非常的清楚，因为根据他们以往啊，他不对他们不抱任何的幻想。他说他们想害我。然后我们看下面，当然尼希米说他没有信，在写信的时候没有跟他们说你们想害我，他是怎么样比较委婉的写。他说我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他说我在办理大功，他做什么事情啊？什么是他的大功？就是修理城墙，修理城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集中精力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集中精力啊，你看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的确确实很难做到的。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坦白的讲。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说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干什么？祷告，看圣经，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第一件事情应该祷告看圣经？但是我们往往第一件事情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把手机拉过来，现在是 WeChat。昨天我说的整个屏都被刷，说被谁刷满了？财经，是不是？就很多，所以我们往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考这种微信啊或者 email。我去年开始就立了一个志愿，我说我上班之前，打开电脑之前，因为你每天很多事情，要先花15分钟，先查圣经，灵修。当然有大部分时间坚持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就是好像这个微信就先看一下微信，但是你一旦看了这个微信的话，就马上就被别的 distracted。 所以求神怜悯。有一个人啊，他说问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弹小提琴啊，弹得非常好。他说你为什么这个小提琴弹得这么好啊？就是说演奏得这么好。他说我每天花8到10个小时练习小提琴，哇，8到10个小时。他说你哪有这么多时间？你还有别的事情是不是？你哪有这么多时间？他说我以前没有时间。他说我以前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我就先打扫卫生，然后看看电视，看看报纸，然后做这个做那样。当我把这些事情全部忙完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时间练小提琴。但是后来我就改变了，他说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就练小提琴，我直到把我规定的要练8到10个小时的小提琴练完之后，我才开始做别的事情。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诀窍。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的小提琴能够拉这么好。我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啊，我跟大家讲，我看到之后我有一点吓人。我说哇，难道每天的美国人是这么样花时间？你说这个统计的数字还是很多年以前的，我觉得现在可能更糟糕了，因为现在的那个 internet 啊或者微信啊这些东西更糟糕。你说平均美国人一个调查结果，每天花多少时间看电视？大家觉得啊？4个小时，6个小时，对，他是统计数就是3小时46分，就是4个小时看电视。这个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 internet 还没发达，说现在加上 internet 可能更糟糕。那这个4个小时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说一年的时间你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天在看电视？花52天在看电视。如果你的寿命是65岁的话，大家算一算，你有多少时间在看电视？活65岁的话，你有9年时间都在看电视。你说你多少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统计说，一个年轻人，他每多少分钟看一次他的手机有没有信息？5分钟。希望大家不要成为那这个5分钟的人，5分钟就要看一次这个信息，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提醒大家一个问题，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你每天花是多少时间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说，你一生的你的 focus 应该在哪里？你的一生的 focus 是做学习、工作、生活，当然这些都重要，但是什么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圣经说，他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什么永存啊？唯有神的话是永存的，是不是？唯有在神里面做的工作，它是永存的，是有属天的价值的。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花多少时间在教会里面，花多少时间做宣教的工作，或者花多少时间在做神的工作，这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工作里面。好，我们讲到这一个，讲到尼西米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我全力以赴，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我焉能停工呢？他说我不能停工，我是做我的大事情。他的大事情就是修理城墙，他的 first priority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神的事情，这是他的 priority。 所以我说很多的时候啊，一个人呢，就是说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 struggle， 就是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人为什么做很多选择，不知道选哪一个好，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他说是他的 priority 没有摆对。如果他的 priority 摆对的话，其实这个选择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好做的，选择是难，其实又很容易的。我记得那个Yahoo 的那个 CEO， 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 priority 是什么？对，这个女，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好像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 CEO， 很年轻啊。她是她的 priority， 她说第一是神，第二是什么？工作。没有，她第二是家庭，然后第三是什么？第三她是工作。啊，这个人非常非常，我觉得我开始还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但是他讲了他的 priority 之后，我觉得这个人头脑非常清醒。你按道理说，这么大的一个 CEO， 是不是他的 priority 是至少第二是工作嘛？他说他非常清楚，他说第一的 priority 是什么？第二是家庭，第三才是工作。所以我看到他之后，后来我把我的 priority 也是这么定了。所以这个 priority 定了之后，其实非常帮助你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很，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想回国去工作。后来终于有一次，上海有一个 offer 非常好，哎，我就后来就跟我们家庭跟孩子一商量，然后我女儿，儿子第一个就反对，他说我不回去，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他说你回去的话，我就在西雅图自己租一个 apartment 住，是不是？那你看到没有？你这个时候在有选择的时候，有 conflict 的时候，你怎么样选择？对工作来说，哎，我到那边去发展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把家庭摆在你工作之前的话，你很容易做选择，因为家里面都不同意。所以我马上说，那我不去了。而从此之后，我这个念头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 priority 的问题啊。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因为时间问题，下面一个的话，你看到没有？你心里的仇敌是不是一次两次就放弃了？哇，没有啊，他们四次。你想一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讲老实话啊，如果你有今天我这里有一个新朋友啊，不知道谁邀请这位新朋友过来的，我不知道你邀请这个新朋友几次他就过来了。我们如果邀请一位新朋友一次两次他不来的话，你还会邀请他三次四次吗？继续邀请，不错，那就好，那好，那你们学习非常属灵，那挺好，真是挺好，很好。啊，你看到没有？这个魔鬼啊，这个仇敌啊，非常的有耐心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所以有一个人问对一个姐妹啊，他说有一个故事，那个姐妹，他说这个姐妹啊，他说姐妹啊，我观察到啊，我发现你每次跟别人说话，你总是说鼓励的话。他说你总是说鼓励的话，你这跟任何时候讲话你都说，哎，这个你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你真好啊，怎么总是说，我从来没听到你说过一句好像说埋怨的话。他说我就非常好奇，我说如果你见到魔鬼的话你会说他好话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说你见到魔鬼你会说他的好话。这个姐妹说我会说他的一个好话。啊，这个人很吃惊，他说，哎，你见到魔鬼你还说他好话？他说我会跟魔鬼说，他说魔鬼啊，你真是很执着嘞，是不是啊？你很 persistent， 这魔鬼确实，这是他的优点啊，真的是他的优点。我这句话，这个真的是他的优点，这个优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到没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不停的邀请这个尼西米。当然，你看到没有？尼西米更加的坚决。尼西米，看到没有？他说他们四次来见我的话，我四次都有同样我回答他们，所以他绝不妥协。所以魔鬼厉害，他比魔鬼更加的厉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是他们敌人的第一个计谋是阴谋诱骗，但是尼西米是坚决的反击，所以他一点也不妥协。第一个回合是谁胜了？尼西米胜了啊！我们说第一个回合，那个打那个拳击的话，第一个回合是尼西米胜了。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魔鬼的伎俩，第二个伎俩是什么？我们继续看，啊，捏造谎言。然后三巴拉第五次，你看到没有？第五次来见他， 他手里拿着未封的一封信。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的在那个地方的人写信是什么呢？都是写在那个蒲草纸上，或者是那个动物的皮啊，写了之后就卷起来，然后用那个泥的章盖上去。那盖一个章的话是有什么目的呢？第一是表示这个信是真实的，就是我写的是真的。然后第二个是当然是保密，是不是？一般是要卷起来要盖个章。但是在这里为什么他拉这么一封没有封的信？他什么目的？为什么要放一封没有封的信？他唯一的目的说这个信的内容可以公开，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那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啊，你们要谋反，是不是？谋反，所有的统治阶级，包括古代的、现代的，包括现代的，你们仔细去想想，就是说判死罪的，就是这个很高层的，说要判死罪的，或者说刑罚最重的是什么？就是谋反。他可以容忍你任何腐败，容忍你任何的什么东西，但是只要一听到谋反的话，那就是死罪。你说中国古代最重的一个刑罚是什么？啊，五马分尸，比五马分尸还厉害的，啊，凌迟还比凌迟还厉害的。对，哦对，这个姐妹们，对，到底是诛九族还是诛十族，还是诛七族、诛八族？到底是几？对，诛九族。大家知道诛九族的来历是什么吗？啊，对，有关系的全杀了啊。诛九族呢，是包括哪九族啊？父亲这一族四族，父亲那一族，然后嫁出去的姑母这一族，你看到没有？还有嫁出去的姐妹这一族，啊，最后个是什么？还有女儿这一族，就是你嫁出你的女儿那一族，她的外甥这一族，全部都要杀掉。就父亲那边四族全部要杀掉，然后还有什么？母亲那边是什么？母亲那边有三族，要被全部杀掉。然后什么？然后妻子那边。就是妻子那边还有两族，所以四三二，所以这就是诛九族的来历。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斩草除根，让你再没有就是复仇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刑法，在古代在现在同样在上演同样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你谋反的话，让你的就是死路一条，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敌人的原形毕露就出来了，是不是？你看多很狡猾，但是你发现没有，敌人再狡猾的话也逃不过什么孙悟空的眼睛啊。你看他们这里很狡猾，但是他们露出一个破绽，露出一个什么破绽？你仔细读这场经文，圣经描述非常有意思，露出什么破绽？他说我要跟你谈一下。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是谋反的话，我跟你谈一下的话，那我是什么？我就跟你共谋嘛，是不是？那我还跟你谈吗？那如果这个王知道的话，你跟他谋反的人谈的话，那你不就是同谋吗？所以你看到没有？看下面那个经文，咱们看下面怎么样，怎么反击？他就所以再下一个，对，所以尼西米啊。就坚决的否认，是不是？因为他们露出破绽来，他说，他就差人去见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事情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说你这是捏造的谎话。当然我们说这个尼西米也可能也送了一封信给亚达随西王，他说可能说有人来控告我谋反，但是你知道我是非常忠心的，所以他同时可能也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亚达随西王，所以是他是坚决否认，所以坚决的否认。然后第二个的话，你看到没有？我们也尼西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在尼西米记里面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他是什么？他是祷告求神。所以他说我们惧怕的时候，他说他们使我惧怕。那我问大家，尼西米怕不怕？尼西米不是很坚强吗？他为什么怕呢？你什么地方看到他怕？其实尼西米很多的时候都很害怕，是不是？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他纠正的时候，他脸上露出愁容的时候，那个亚达学习完，他说：“你为什么发愁啊？脸上有愁容。”哇，他就大大的惧怕。所以他是也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有惧怕的时候，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有高有低，但是这都不怕，因为我们求神的话，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相信神的话，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尼西米他说啊，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坚固，求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求神坚固我们的手。我们的手有的时候软弱，我们的手有的时候动摇，但是神是不软弱，神也是永远不动摇的，在神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子。所以这个尼西米又是靠着神能够战胜了第二个的我们说第二个的叫捏造谎言的伎俩。那第二个回合的话，那个尼西米他又胜利了。那我们看，当然他的仇敌，这是第二个两个回合失败了之后，他们没有不甘心失败，是不是？然后第三个，我们看他们什么计谋。第三个计谋的话，我就这里叫做什么？叫做借刀杀人。哇，借刀杀人，这个非常那个。然后借刀杀人是36计里面第几计啊？第三计，借刀杀人是第三计。它是什么呢？它是借刀杀人的定义啊，我看他们定义啊，它是借助他人或他人之力来铲除异己，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非常非常阴险的一个手段。我再先大家要想这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山巴拉他要借着谁的手来杀尼西米？大家想这个问题，他到底是借着谁的手？我们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他借谁的手。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一个人，他说叫做示玛雅。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基本上神学家查经学家神都可以说肯定说这个人是一个祭司。为什么他是一个祭司啊？因为他可以去圣殿里面，圣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他可以去圣殿里面。你可以想象，你如果拍电影的时候，这个示玛雅当然是用一个很阴险的人，就躲在那个圣殿后面窗户后面。他说：“哎，尼西米啊，赶快进来，赶快进来，他们要杀我啊，非常危险，所以我躲在里面。你也跟我一起躲在里面，里面最安全了，是不是？你可以想象的话，这个示玛雅是这么样的跟他那个在讲。”啊，我们先讲到说这个借刀杀人啊，有一个典故啊，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典故。这里很多人都看过《三国演义》吧？啊，那男同学都看过《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借刀杀人，就是叫做什么蒋干盗书。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蒋干盗书？有一点印象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周瑜啊，借着曹操的手，杀死了他两个降将。这两个叫什么呢？叫做蔡瑁和张勇。因为曹操要去进攻东吴啊，周瑜和那个孙权的时候，北方的士兵不识火不属血性嘛，是不是？所以就他要训练他的人马的话，就要借助当地的人。这两个将军就是蔡瑁和张勇啊。那么周瑜的话就要如果能够借着曹操的手杀死这两个人的话，那他就已经胜利了一半，是不是？啊，正好这个蒋干是什么？蒋干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也是周瑜的同学，不知道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反正同学关系挺近的，所以就跟他劝降。结果周瑜说将计就计，他说我就装着喝醉酒，然后晚上就留他，就睡到他的帐篷里面，就故意放了一封假冒那个两个蔡瑁张勇的一封信，说他说我跟你里应外合要剿灭曹操。哎，这个蒋干一看那封书信，哇，如何自保，就马上把那封信拿回去给曹操。曹操一看火冒三丈，因为曹操本身多疑嘛，马上就说这两个人过来，一过来就把两个杀了。但是曹操其实挺聪明，一杀了之后，我马上醒悟了，中了那个周瑜的借刀杀人的计了，那气得他要命，但是也没办法。好，我们看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那个。我们说我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这个三巴拉借着谁的刀去杀？ 我们再看啊，你看到没有？看我们首先看那个尼西米是怎么反击。他说啊，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命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他说我不进去。哇，他非常坚决，他说我坚决不进去。为什么？他一旦进去的话，他是头啊。你想出去打仗的话，那个头都躲起来的话，打什么仗啊？那下面的人都跑掉了，是不是？所以他坚决不进去。如果躲进去的话，那他的声誉完全就没有了，那这个工程就完全建不了了。所以你看敌人很狡猾啊，但是被他识破了，他说我坚决不进去。然后你看下面的对，他说勇敢，他是非常勇敢的就面对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你看下面的第六章十三节啊，他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他。虽然他是个祭司，但是他所说的话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他自己。这一点的话，尼西米马上识破。他说他被贿赂了，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那你说他犯什么罪呢？对，因为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圣殿只有谁能够进去啊？圣殿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按照犹太人的立法的话，如果无辜的人被追杀的话，你可以逃到圣殿，但是你只能逃到圣殿的外面去，你绝对不能逃到圣殿的里面去。尼西米是什么身份啊？非常高贵的身份，他是省长嘛，就相当于以前的耶路撒冷王。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即算是省长的身份，但他不是祭司的身份，他也是一个平民，他不能逃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一旦逃到圣殿里面去的话，他面临什么刑法？犹太人的刑法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你触犯了神的律法。所以你看到没有，狡猾不狡猾？所以他借着谁的手啊？他借着敌人是借着犹太人的手要去杀他，啊，狡不狡猾？这个是非常非常阴险啊！但是这个尼西米非常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自己不管你是在世界上什么样的身份，但是在神的眼里你不是祭司。所以他不能去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好，我们说第三个啊，我们又被尼西米所识破啊。第四个伎俩，这个叫做我们叫做内部瓦解啊。这个内部瓦解这个更加的阴险。这为什么？因为外部的进攻的话你其实比较明显，但是内部的话那是更加，因为看不见嘛，因为通过内部的人。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提到一些内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有女先知罗雅底提到，还有其余的先知，还要看到没有，犹大的贵族，还要提到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做米苏兰。你说这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些人是非常有头有脸的人啊，那是非常有身份的人，在犹太当中都是非常有身份的。你看，这是女先知，还有其余的先知，还有犹大的贵胄。然后还有一个米苏兰，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在第三节描述说他是参加了这个城墙的修建，他甚至自己也修建了两段城墙。你看到没有，这些人不知道为着自己的原因，因为为什么？你看这个人多比亚跟他们都是结亲家，所以因为很多的原因啊，也可能他们不知道的原因，他们反对尼西米去修，反正是反对尼西米。而且他们说什么？他们不但在这个多比亚面前讲他的好话，讲这个多比亚，在这个尼西米面前讲多比亚的好话，甚至将什么？将尼西米的一些计划要传给他的敌人。哇，你说这个非常非常难，那个很那个的啊。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我们说国共争战啊，就是说共产党跟国民党在。就是内战的时候是共产党赢了，是不是？最后是共产党赢了。当然很多人史学家就分析说，哎，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啊？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但是其中最近有一个文章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他讲的是他说其实国民党输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共产党的间谍啊深入到国民党，从下到上全部都是间谍，都渗透了。所以国民党高层一开会的话，有什么计谋的话，马上就到共产党那边了。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傅作义，傅作义是国民党，是不是？但是傅作义的女儿是什么？ 傅作义的女儿是共产党，所以傅作义一有一点点动静的话，他马上就共产党就知道了。你说这个仗就没办法打了，你在那边商量好了怎么保密的，一下就全到那边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你看到没有，这个内部如果有攻击的话，这个内部非常非常难。而且教会分裂，教会分裂很多的时候不是外面的，是内部的原因。我们刚刚去到西雅图的时候，去一个教会，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去一个教会，第一次去一个团契的话，那个团契很热闹，哇，100多人，团契100多人是很多的，那还很热闹。但是我们去了一次之后，因为当时还不相信，所以就没有去了。大概隔了半年之后，我们又回到那个教会团契，一看那个团契只剩下5-6个人，哦，非常凄凉，以前很热闹，非常非常非常凄凉。后来我们就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个团契这么热闹，一下就半年之后就没有人了。直到很后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团契分开就是因为有2个领袖，一个争吵的问题非常简单，说他都基本上抬不上桌面。是什么呢？一个领袖说我们叫全，大家都说要全福音，这个没错，全福音没错，但是其中一派说我们全福音一定要自己装备好了才出去全福音，这也没错，是不是？那另外一派说不行，我们不装备我们就要出去，我们在全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装备自己。这两派都对，但是两派互相都不卖账，那怎么办呢？那就分开。你看多可惜，就是不是外面的，就是因为内部的不团结，就导致这个教会的分裂。这个敌人也是非常魔鬼，用这种内部分裂，就是一点点的，有一些矛盾，我的这个领袖不同意，或者说讲道又讲得不好，讲的那个举的例子又举得不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唱歌又唱得不好，一点点原因我不喜欢，所以我就离开这个教会。你看到没有？你就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这个是魔鬼最喜欢的，就是这样。哇，我什么一兵一卒我都不要动，我让他们自己内部就分化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到尼西米怎么样反击的？我们看到下面，对，下面他讲，他没有说这个指责，或者说用很厉害，他说求神纪念，他说谁对谁错神都知道，他又再次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是要好好学习的，说尼西米不管事情大小他都拉在神的面前去祈求，甚至对他内部的帮他一起，就是说建造那些城墙，那些有功的，虽然他们用这样恶毒的，或者说把他所有的秘密都泄露出去的，他没有当面去指责他们，他是说求神纪念他们，因为神知道他所做的。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说4个计谋4个诡计都被尼西米所识破了。然后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个，我们说最后我们要学到什么呢？我们明白神是一切荣耀的根源。你看到没有，在15节他说这个城墙修完了一共修了多少天？52天。这个52天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很长的日子，特别是你如果现在在考试的话，哇，2天都觉得你很长，但是这个52天相对建这个城墙可是非常短的日子。大家知道这个城墙有多长吗？有4公里，3个mile。然后这个城墙有多高呢？有12公尺，有多厚呢？有九尺，所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城墙荒废了多久？150年。所以在52天能够修好的话，连敌人都惧怕了。哇，让敌人惧怕不容易啊！敌人为什么惧怕？你说敌人为什么惧怕？敌人惧怕这个尼西米那个军队很强盛吗？很有力量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惧怕什么？敌人惧怕说在这个修城墙的背后，你看到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材料不够，还有他们的阻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把这个城墙修好，那么在这背后是什么？背后一定有一个神。所以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不是在跟尼西米斗，他们在跟神斗。他们跟神斗，他们能够斗得赢吗？那些人都清楚了，跟神斗你斗不赢啊，你不可能赢啊。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惧怕。然后他说神的名得到彰显，你看尼西米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他没有说这我自己有多厉害，他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 凭他们自己的能力绝对不能建造这个城墙，而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在诗篇第127篇1章，他说：“若不是”，这是我们都喜欢的，我也非常喜欢。所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所做真的征战，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去面对征战的话，你说你可以赢吗？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面临要怎么样的挑战，或者是面临什么样的诱惑。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面对诱惑，面对挑战。你是怎么样的征战的呢？你还是凭你自己的小聪明，还是凭你自己的能力，或者凭你自己的关系，或者是凭你自己的知识，你去征战？你可能偶尔会赢，但是你第一，你赢得非常辛苦；但是第二，你最终你会失败。如果你不靠神的话，其实聪明的人都知道啊。你说我们有一个神可以靠的话，你为什么还要靠自己呢？而人有的时候就在，往往在是走投无路或者头破血流的时候，他说：“哦，我真傻，我有一个神，我为什么不去靠？我还靠着自己干嘛？”你知道我们的征战不是跟血气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的话，你一定要有属灵的武器去征战。这个就是我们要学到，就是神是一切荣耀的根源。好，我们看到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说我们要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要清楚的认识魔鬼的伎俩，魔鬼什么阴谋诱骗、借刀杀人、捏造谎言、内部瓦解。那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反击呢？叫尼西米的，他全力以赴，而且集中精力啊，集中精力，这也是我们学习功课。我们把什么东西排在第一位的话，我们精力就放在那个地方，嗯，然后他绝不妥协。那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祷告求神，啊，他一有困难的话，遇到挑战的话，他也惧怕，但是他祷告求神。然后最后我们要明白神是一切荣耀的根源，而且尼西米虽然在52天就完成城墙的话，他将一切的荣耀也归给神。啊，最后我们举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啊，这里的话，我们说刚才耶稣基督，我们开始耶稣基督三次受魔鬼的试探，但是战胜这个诡计。尼西米也四次受试探，他四次也战胜。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例子。我们结尾的话，一般是大家是结尾的话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但是我想在这里用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失败的例子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参孙的故事。参孙是什么？大力士啊，哇，非常大的力士啊。他为什么？他能够他杀了多少非利士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家知道他有圣灵与他同在，因为后来就知道，你看到没有，他面对诱惑几次，他也是四次，他头三次还不错，你看到没有，头三次还不错，因为对那个妓女啊，这个大力拉要他就是为了那个钱，就是说你告诉我这么力气这么大的原因。头三次这个参生还不错，他说他没有告诉他，所以三次之后，那个大力拉都不知道他力大的秘密。但是到了第四次，你看他第16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促他，甚至他心里烦梦要死。第17节，三生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所以他就把他的秘密告诉他，秘密一告诉他，把这个头发剃掉了，剃掉这个头发，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真正背后属灵的是什么东西啊？圣灵离开他了，是不是？圣灵一离开他了，他的力量就没有了，这就失败。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像耶稣像尼西米一样，我们受魔，每个人都有魔鬼，就是说像吼叫的狮子，天天在街上游荡，要吞吃可吞吃的目标，但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战胜他们。我们希望每一在座的每一位，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试探，你都能够战胜试探，像耶稣和尼西比一样，但是不要像三生一样 虽然他三次能够抵挡，但是第二次、第四次还是失败。好，让我们一起多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智慧，能够依靠圣灵，能够战胜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的认识我们面临的挑战，让我们不是凭靠血气，而是能够凭靠耶稣基督的灵方可成事。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教会每一位爱主的弟兄的祷告，求主真是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让他们的信心不动摇，让他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主你就坚强他们的信心，让这个教会真是在香槟为你做盐做光，让我们弟兄姐妹不但是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也行出主的话语，让我们新来的朋友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啊，我们谢谢陈洪波弟兄给我们的信息啊，也感谢他这样不辞辛劳来到我们中间，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回去的脚步。然后下礼拜胡长老会回到我们中间，也请大家持续为胡长老的身体及他的行程祷告。那今天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在我们中间的地方有没有？都是老朋友。那左边呢，有一位，可以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是怎么会来到这边这样子？欢迎你。好，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学仍然是这个灵命晋升系列的问题讨论，请大家参看我们的周报第三点，我就不宣读，请大家看周报第四点，要特别注意下周日3月8号是日光节约开始，请弟兄姐妹记得把时间调快一小时，非常的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好，请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请大家就彼此提醒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是第五点，同工会已经同意会邀请目前在神学院就读的沈孝云姐妹，在今年暑假回来我们教会实习2个月，是6月跟7月，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代祷。那下周六3月7号我们会举行会员班，那希望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若愿意成为会员，然后支持我们教会的事工，请你跟我或者是天启弟兄来联络。那接下来是有关受难节以及复活节的活动，4月3号星期五晚上有受难节的礼拜，在7点半，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还有4月5号我们会举行洗礼。那有预备想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和我或者是小任、天琪或者是文慧来报名。那今天我们主日学之后有爱宴，请大家留步交通分享。那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然后之后请陈弟兄为我们祝福。
大家低头领受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慕道后散会。